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，说：“叫过他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：“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啦。”瞎子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好，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是的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底下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所有的罪过都得以洗干净，也蒙神你的接纳，做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，也带着感恩的灵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但愿主啊你得着荣耀和赞美。主啊，但愿借着我们今天这个网上的聚会和敬拜，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的复活的主的名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但愿在全地上的教会，今天通过主日崇拜的聚会，我们都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但愿你来带领我们，圣灵来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们读圣经看神的话语的时候都得到亮光，光照我们的内心，也带领着我们继续奔走主的这个永生的道路。我们恭敬地把上面这一段讲道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的灵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同心合一地做这个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神，今天又来到大家的当中，一块的来分享神的话语。再过几天，就是我们一块的来纪念这个受难节，就是主耶稣当年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种种的痛苦，也受种种的伤害，也为我们的过犯与罪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主的爱真是无穷无尽。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聚会来感恩，来纪念着我们的主。今天看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个主题我们可以说是通往救恩的路。我们都知道耶稣来到这当中就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但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就行走在救恩的路上，为我们预备救恩。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如何在这条通往救恩的路上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慈悲怜悯的作为。圣经上这样说，他说人有两双眼睛，第一就是人肉体的眼睛，那就是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都有的眼睛，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是看不见的，就是我们心灵里头的眼睛。如果我们只看中了第一种的眼睛，就是肉体上的眼睛，而不知道我们还有心灵的眼睛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很多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看不到，也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带领我们如何来走人生 的道路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大家知道在100多年前在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画家，他的名字叫做莫内，Claude Monet， 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画家，也就是当时我们说是印象派的一个很著名的画家。他所做的画很多很多，也很受欢迎。有一段时间他去了英国的伦敦，住在那边，大概就是1900年到1905年的这一段时间，在伦敦里头他就写画。大家都知道在伦敦就是一个雾刀，就是说很大雾的，常常都有发生。有一次他就坐在那边就写了一个画，叫做这个，他说叫 The House of Parliament， 就是按照英国当时伦敦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大楼来写这个画。当时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大雾的情况底下，大家知道这个莫内他就很懂得借用这个光线来写画的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画上，他就把光放在上端也放在下面，看到就是一个很美好的配合，但是很受人欢迎。但是伦敦城里头的人看完这个油画之后，至少他们就很惊讶地说，哎，我们常常都以为我们的雾是一个大雾，在伦敦都是灰的颜色，都是灰色的，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画这时候写出来的画里头不是灰色的，它是用紫红色的，他们都感觉很惊讶，甚至有不满意的地方。但是莫内就对这些人说，你们到屋子的外面去看一下吧，往天上去看一下吧，瞧一瞧吧，你就知道原来我们的所谓的大雾不是灰色的，而是紫红色的。只是人真的走到屋子外面去看，抬头一看，真的，当他们真的细心的看，他们看见原来雾不是传统他们以为的灰的颜色，而是紫红色的，就好像这个图画里头所做的。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的就是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往往是靠不住的，我们总以为是这样，但实在上却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东西不能够光是靠着我们的一双肉体的眼睛，我们要靠着心灵的眼睛来看。不过很可怜的，就是按照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是这样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，就是魔鬼，弄瞎了眼睛，就是我们心中的眼睛都给魔鬼弄瞎了，就是看不到了。撒旦就是把人的心灵的眼睛弄盲了，我们再看不见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类的在历史上，在人生里头常常发生许许多多的困难。这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盲目无知，我们只是看外表，我们只是凭借我们肉体的眼睛看到什么就以为是什么，意思我们没有看到事情的更重要更深的一个层次里头去。就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上是盲目无知，因为我们心灵的眼睛常常是失明的，就是看不见的。错误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产生种种这么多的错误？问题在哪里？我们要找出来。是圣经耶稣已经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第15章14节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真实的情况，就是当一个瞎子带领着另外一个也是瞎子的人在走路的时候，到头来是怎么样？到头来两个人都要掉在这个坑里，就是在这个肮脏的水沟里头，他们都看不见路。一个看不见的人带着另外一个也看不到的人，怎么能够走路？这就是当今这个世界，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常常都是这样。我们所谓受到的许许多多的资讯，可能都不一定带领我们走去一个正确的方向。很多我们听回来的一些知识和道理，都不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结果我们都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说，一个失明的人带着另外一个也是失明的人看不见的人，到头来两个的结果都是很悲哀很失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医治在于主耶稣， 主耶稣就带来给我们有医治，带来给我们的人生有医治，让我们从一个看不见的心灵里头的眼睛看不到的情况底下，能够把我们整个生命改变过来，好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可以明亮，以至于我们都可以看见。今天看着圣经这一段经文里头提到有一个人物，他叫做巴迪买。巴迪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盲人，这是看不见的人，但是他不单只是一个盲人，他也是一个穷人，他是个贫穷的人，他又坐在路旁来吐饭，向人家来要求来施舍他帮助他，所以他看不见东西，看不见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也不能够照顾自己，连一口饭他也自己 也拿不到，他要等待着人家施舍给他来帮助他。所以巴迪买在这里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我们首先看一下迪买是什么意思，迪买的意思原文就是被尊敬的意思，我说意思就是本来是很美好的一个名字，但为什么他叫做巴迪买？巴迪买的巴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，那把它合并起来，巴迪买就等于是说他是迪买的儿子，那就当时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某某人的儿子，用这样来就来给他一个身份，就人家都叫他说迪买的儿子，变成巴迪买就是他的名字。但是很奇怪，迪买他的爸爸的名字的意思本来是尊敬的，受到人家尊敬的，但是来到这个儿子的一代，竟然不再受到人的尊敬，竟然要坐在路旁要吐饭来吃，等待着人家的可怜帮助他。所以他爸爸的一代的尊荣跑到哪里去了？好像都烟消云散的一样。其实我们在神的眼中到底是丰裕的还是贫穷的？可能我们过去曾经很丰盛，但是人生就是这样，不确定我们永远都是那么成功，不确定永远都是那么丰富，不确定永远都受到人的尊敬。当我们有些困难出现了，人生里头有失败了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从一个很丰裕的情况底下改变成为很贫穷，从一个很成功的地步变成为一个很失败的人。到底你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光景？可能过去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开心很平安很快乐，但为什么来到今天忽然之间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平安不快乐，也多么的心中多么的忧患？在神的眼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当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神既能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看到真正的自我，看到真正的自己整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？首先我们看一下巴迪买这个人，他不单是贫穷的人，他也是个没有人来帮助的人的，他是个毫无盼望的一个可怜的一个人。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就是这样，他不单只是一个盲人，也不单只是一个穷人，更是一个可怜的人，他失去了所有的盼望。他回想他父亲的一代是多么的美好，但是为什么来到我现在这个地步竟然怎么可怜？所以他忽然之间感觉到人生是毫无盼望的。就好像在最近这一年多以来，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的底下，我们常常都发现世上许许多多的人，包括一些你已经认识的人，都是这样，他们感觉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无助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一场疫情来到之下，影响了他的工作，影响了人的生活，影响了人的家庭，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来往，很多年长的人甚至感觉到更孤独，他平常已经觉得很孤单，没有人来看他，现在就更没有人可以 来看望他们。所以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，许许多多的人忽然之间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，人生是失望的，人生是空虚的无助的，就好像这个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巴迪买一样，他感觉到没有人爱他， 没有人愿意来帮助他。但是有一天，当这个巴迪买好像平常一样坐在这个路旁，就是道路的旁边，就等着人家施舍给他，让好让他能够吐 一顿饭来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对他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主耶稣能够医治你的。这一句话打进了巴迪买的心中，他本来已经失去了盼望，但这一句话就让他重新燃点一种盼望的火，在他心中不断的来燃烧。他等待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了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了，如果他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拉着他，请他来可怜我，请他来帮助我，请他来医治我。记得有一天他坐在路旁的时候，忽然之间他听见有很吵的声音，他听见感觉到有很多人群，有一大帮的人群沿着这一条路正在走过来。大家都知道，一个看不见的人，一个失明的人，他的耳朵是特别敏锐的，他会听到可能一般我们能够看见东西的人更听得更清楚，听明白。他感觉得到有一大帮的人群正在朝他这个方向，沿着这一条道路走过来，他心中很兴奋，他就问人，谁来了，哪一个人来了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但是他听见旁边的人都在他身旁走过，没有人要回答他，没有人要停下脚步来，要来回应一下这个可怜的巴迪买，谁来了，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直到后来他终于听见有人在讲话的当中，他知道耶稣来了，他听见原来来的就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因为耶稣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成长的，所以人都称呼他是拿撒勒的耶稣。这个耶稣来了，哎，这个耶稣不就是人家说他能够医治我的眼睛的这个人吗？我不是人家已经告诉过我，我也听过说他是能够爱我的，他来帮助我的，他来关怀我的，关心我的，他一定能帮助我的。哎呀，他心中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他听见耶稣了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，使徒保罗是这样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使徒保罗讲的太对了，他告诉我们听道，重复讲到听道，听这个道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这本圣经，相信圣经里所讲的真理和道理，是因为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听。而我们所听的并不是人的讲话，并不是这个世界里头给我们的学问，而是基督的话，是神的话语。所以听到是很重要的，当我们愿意听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我们愿意来听，我们就能够相信，我们越是愿意听，越听越多，我们越明白，越懂得人生的道理，越听得多，我们心中的眼睛也越来越明亮起来，能够看到我们过去所看不到的。这个时候的巴迪买，就因为他听见耶稣来了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。所以于是乎他就马上有一个反应，他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感恩这个巴迪买这个可怜的人，他不放过这个机会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人家说这个耶稣就是大卫王的子孙，因为按照圣经的耶稣的家谱，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他有王的身份，他在喊呼喊着耶稣这个尊贵的名的意思，就是他大卫的子孙。他说，可怜我吧，来可怜我这个可怜的人吧，这是个呼喊。所以他把听见的道化为一种行动，他不光是听见都放在一旁，他不光是在听见了他就忘记，而是他把它放在心中，当机会来了他就产生一种行动，他就呼喊，他就呼叫，就等于我们的祷告，他在祷告，在祈求，求主的可怜，求主的恩典领导他。 可想而知道，我们发现这个巴迪马懂得把握机会，还有我们注意，他是把握了最后的机会。这个机会是最后，这是人生最后的一个机会。这个机会不会再回来的，同样的机会不会再回来的。因为按照圣经说，当时耶稣跟随着门徒还有群众，他是走在刚离开了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一条路上，他的目的地，他的方向就走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。因为下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就讲到，他耶稣基督就骑着驴驱子就走进了耶路撒冷，之后他在哪边就被人家抓住，然后受审判，就被钉十字架。他之后就再没有回到这一段的路上。所以如果巴迪买没有把握这个美好的机会，同样的机会不会再来，因为耶稣就不会再走回来这一条路上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就懂得把握机会。人生我们常常以为同样的机会，今天我不去争取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。我们常常这样来安慰自己，或者是我们也懂得用这些话来安慰别人，说再等一下吧，如果今天拿不到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我们总以为是还有机会，但是如果看巴迪买这个人生，我们就发现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。如果他不抓紧这个机会来呼喊祈求主耶稣，他永远生命就停留在这个可怜的路上，给人家遗弃在路旁，永远都活在市民看不见的一个光景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次的机会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把握现今的机会，现在这个机会来相信他，让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？当时许许多多的人听见了这个巴迪买在大声的呼喊，他们都不高兴，许多人就责备他，不容许他来做声，你不要讲话了，你的身体怎么脏，你穿的衣服又破又烂，你不要影响我们这个这么高兴的气氛，耶稣要来他要跟我们讲话，你不要做声影响我们听不见耶稣所讲的，耶稣不高兴了。只是一般的人他们都以为，许许多多的人在责备他，为难他，不容许他讲话。我们注意得到一件事情，当时反对巴迪买的人和责备他的人并不是少数的人，马可福音说是许多的人，有许多的人反对他，所以他面对的压力是不小的，他面对人家的反对 是不轻的，但是他顾不得这么多，他还坚持下去。这告诉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我们面对很多反对的声音，我们面对很多不认同我们的信仰的声音，甚至于来压迫我们打压我们的声音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？巴迪买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，他知道他所需要相信的是什么，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主，主啊，可怜我吧。所以我们看到人家虽然不容许他讲话，他还是越来越大声的来坚持着来讲话，他的信心是坚定的，不动摇的，不因为人家的反对，不因为人家给他的压迫，他就停止下来，他还继续的坚持的维持着这一种信心的态度。他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光景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。相对来说，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可怜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自己是可怜的人才真是一个可怜的人，常常都是这样的。人以为我还是挺好的，我是蛮顺利的，意思就很骄傲，甚至于他瞧不起别人，也不愿意来谦卑的来面对人生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耶稣在圣经里头讲一个比喻，讲到有一个财主， 他有很多钱，有很多货物放在他的仓库里头。有一天在这想，哎呦，我财富这么多，我仓库也放不下了，因为都堆满了财宝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夫人就是说，啊，我这样吧，我把这个仓库拆掉它，再建造，再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放我的财产，那以后我就可以安心的在享受，我就不用忧虑了。但是神怎么说？神就晚上就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是个财主，你只看到目前，但你没有看到永远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神对他说，我就要把你的命收取了，把你的生命要拿掉了，那你剩下来的财产留给哪一个人？他是一个不知道可知只是可能的人，他还以为自己是很顺利、很成功、很有钱，但是他没想到生命并不掌握在他的手中，结果他真是一个才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但巴迪买他知道自己的可怜，所以他坦白的承认说，我是可怜的人，主耶稣啊，请你来可怜我，怜悯我吧。圣经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节怎么说？圣经说，我们不知消灭是因神的怜悯，感谢神。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头所知道的，神是怜悯我们的神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不能够站立在今天，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聚会，能够在这边生活，完完全全都是神给我们的怜悯。神知道我们是可怜的，他要来怜悯我们。在这个疫情当下，很多人还感觉到自己是可怜的，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可怜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盼望了，因为神是怜悯可怜的人。神要来怜悯我们，神要来医治我们，神要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耶稣总是把机会留给那些等待他的人，耶稣总是把机会给那些感觉到自己是可怜的，感觉到自己贫穷的，自己 是有需要的人。所以耶稣听见了这个巴迪买怎么坚持的来呼喊来祈求他的时候，他就对旁边的人说，好了好了，你就请这个人过来。这些群众听见就马上告诉这个可怜的巴迪买，就是说，哎，放心放心，耶稣叫你了。哎呦，这个巴迪买就很开心，马上就站起来，不晓得他用怎么样的力气啊，圣经说他把衣服都丢掉了，意思就是说他不管怎么多了，他唯一就要看耶稣，要见耶稣，他就一步一跳的走到主的面前来。可想而知道他是很带着迫切的心灵，他知道耶稣能够帮助他，终于耶稣回应了他，他心中多么的快乐，他心中的眼睛好像已经打开了，就看到一切一样。主耶稣看见这个有信心的巴迪买，就对他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个问题哦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头，是在此之前耶稣已经问过有一对兄弟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的两个儿子，来到耶稣那里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这两个人很懂得问，很多懂得要求，他们要求什么？他们要求主耶稣把最好的地位给他们，把最好的 最高的权力交给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让我们一个人坐在你的左边，另外一个人坐在你的右边。就是我们两兄弟都站在最好的位置，一个在主的左边，一个在主的右边，我们的地位都比别人高。但耶稣马上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。当然耶稣没有答应他们，但在这里耶稣同样发出这个问题，对着这个可怜的人，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主耶稣问巴迪买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这个人懂得怎么回答吗？ 他没有说主耶稣我要钱，他也没有说主耶稣我要饭，你给我钱可以花，你给我一口饭我可以吃。他当然也没有问耶稣拿金子银子，都没有问这些。他很懂得问，甚至我可以说他是一个药的高手，因为这个瞎子巴底买对耶稣说，我要能看见，我要能看见。哎呦，他真的是一个高手，很高明耶，因为他懂得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他不要求他不需要的，他要求的都是他最需要的。对于一个失明的人，看不见的人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给他黄金，不是给他银子，给他一口饭吃也是满足他 一天的需要而已，不能够满足他的永远。但是他要求的，他要的，他向耶稣要的是他最需要的。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要的高手，很懂得要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懂得向主耶稣要什么吗？我们常常要一些其实不一定是我们真的需要的，我们只是看见人家有了， 我也盼望有，我也盼望要这些东西，我很羡慕人家有的，所以我也要这些东西。其实不一定，我们要的到底是真的我们的需要吗？当你心中的眼睛明亮了，当你心中的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就一定知道你向主要什么。耶稣很满意这个巴底买的回答，就对这个可怜的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就 耶稣就是称赞这个人的信心，就说你的信心是很足够的，你的信心是很坚定的，你不畏惧人家的反对，你不畏惧人家 的责备，你还是坚持着来到主的面前要求祷告，要求这个最重要的东西。好像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来医治我们，来拯救我们，把我们的灵魂拯救回来，这最需要的地方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巴底买说我需要看见，但耶稣没有回答他说啊，我让你看见吧。耶稣不是这样说的，耶稣却是看到他心中的这一伙信心，所以就称赞他的信心。但因着他的信心，他就得救了。这个得救了的意思包括他的眼睛马上能够看见，还有更重要，就是他整个的生命都给翻转过来了，翻转过来，不再一样了，不再是可怜了，不用再坐在路旁来上人家来讨一口饭来吃。他今后整个人生可以回到他父亲的那一代，那么光荣，受到人家的尊敬。这就是耶稣的意思。这个瞎子立马可以看见了，这圣经的说的，马可福音不讲多余的说话，他只是马上告诉我们一个结局是什么。结果就是这个本来看不见的人，本来可怜的人，他现在看见了，从前他是傻眼的，现在他完全能够看见。信心，信心让他看得见。今天请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待我们当前的一切困难？当前你的困难是什么？是家庭的困难吗？儿女的事情吗？金钱上的问题吗？工作上的问题吗？健康上的困扰吗？或者是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上的困难吗？你有没有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这些东西？在过去，我们可能只是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来看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看来看去找不到出路，找不到方法，也找不到原因。求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们看见。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他，他一定能够让我们看见。但是我们要需要用信心来祈求，用信心来仰望我们这位复活的主，他一定能够让我们看见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人生的态度。请大家注意，是信心，是信心，这是唯一我们需要的东西。 这是唯一耶稣称赞这个巴底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称赞他的信心。看到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信心吗？我们的信心跑到哪里去了？可能我们相信耶稣很多年了，但是现在发现我们都不是凭着信心来过活，我们凭着我们所有的，凭着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打拼回来的我们的成就、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人脉和关系等等等等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。这个可怜的巴底买，他懂得运用他的信心，他就把握最后的一个宝贵的机会，遇见了耶稣，也呼求主耶稣，结果他的信心让他得救了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来寻求他的人。这一句话里头有三次重复的讲到信心，说明了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首先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定需要信心，否则的话我们得不到神的喜悦，神不高兴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运用信心，我们的神才高兴。第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， 来寻求他，来向他祷告，也必须要有信心。我们并不是凭着我们的才干与能力和知识智慧来做这件事情，神需要的是我们的信心。第三，我们的信心一定蒙神所奖赏的，所赏赐的，一定有好的结果的。感谢神，这是信心的宝贵的地方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么宝贵的东西放弃了，或者丢在一旁，不去管它，不去碰它，我们只是用别的方法来以为做更好的事情，到头来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求神帮助我们运用信心，用信心来相信耶稣，但也用信心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人本来是可怜的人，现在是欢欢喜喜、快快的乐乐的来过他以后的人生。马可福音只是很简单的讲两句话，他说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讲了这一样一句话。这就是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生命的改变。当他看见了，他就重新来规划他的方向，重新来规划他的人生。所以你看见什么就决定你人生的方向，你心中的眼睛打开了，看到什么就能够确定你今后人生的方向。常常都是这样的，使徒保罗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？当他还没有遇见耶稣以前，他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与方向，他满以为自己是很热心的一个人，原来他都是错的。一直等到他遇见耶稣，耶稣改变了他，打开他心中的眼睛，他看到了，他就改变了他生命的方向。以前他是反对基督的人，后来他的生命的方向就是为了要跟随耶稣。以前他是打压教会的人，迫害这些基督徒的人，但是他认识耶稣以后，他心中的眼睛打开以后，他来爱教会，建立教会，造就门徒。这就是他看见了什么就决定了人生的方向。如果今天让神打开你心中的眼睛，你也能够清楚地知道今后的方向是什么，跟随耶稣，那就是说他找到了生命的方向。圣经里头有两句话，一句在新约，另外一句在旧约，都讲得很好的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，主的门徒对耶稣说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 旧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，那里说：“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”你看到吗？首先是归从，然后是跟随。首先我们愿意归从了主耶稣，我们就受到吸引，我们会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主耶稣。但是实在是问题在这里，很多基督徒他知道要归从主耶稣，但却没有做到快跑跟随主耶稣，他们还是跑自己的道路，走自己的方向，忘记了主耶稣。他们认定了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但却没有跟从主，没有在生活里头，在生活上每一件事情里头，在家庭的生活里头，在专业的生活里头，在他社区的生活里头跟随主耶稣，这是很可怜的。如果我们要跟随主耶稣，首先我们要归从他，相信他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你相信了耶稣，接受了他的救恩以后，如果你还是奔走自己的道路，那么我们还没有是真的跟从我们的主，归从他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两句话就反映在巴底买的身上。他相信了主耶稣，归从了主耶稣，也就一生一世的来跟从主，做主美好的见证。历代教会有一个传统是这样说，讲到这个巴底买后来的人生是怎么样，就讲到他一直跟随着主耶稣 去跟随主耶稣去传道。当主耶稣被人家抓住以后受审判的时候，这是记载是说这个巴底买还是竭力的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他告诉人说，主耶稣确确实实是弥赛亚，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他就是怎么忠心的为主做见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生命里头是因着耶稣他才得以改变的。他本来是可怜的一个人，耶稣让他不再可怜。他本来是一个贫穷的人，但耶稣让他心中充满了盼望，他不再一样。所以他就是一个忠心的跟从主的人，为主做生命的见证。马可福音很生动地告诉我们，起初这个巴底买可怜的人只是坐在路旁，就是道路的旁边，人家都在路上来走来走去，但是好像都跟他没关系，他只坐在一旁等待着人来可怜他。但当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，当他的眼睛心中的眼睛打开了以后，他就跟随了主，走在一条路上，这就是一条通往救恩的路上。本来坐在路边的，现在他走在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上面，这就是改变。可能我们过去已经走在路上了，但是因着种种的原因，我们灰心了，我们软弱了，我们就停下来，甚至落后在人的后面。你感觉到很亏欠吗？不用怕，现在就是重新上路的时候。我们应该从站在路旁、坐在路旁这个光景，我们要起来奔走在这一条救恩的路上、福音的路上、永生的路上、信心的路上来跟随主。我们已经归从了主耶稣，但主耶稣更盼望我们跟从他。尤其是在这个动乱的时代，我们不要惧怕，继续的来跟从主。尤其在这个充满困难的年代，我们不要惧怕，继续的忠心的在这条路上跟从我们的主。因为耶稣在开头已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人子就是他自己，耶稣他自己，他说因为人子来乃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现在我们正在要准备纪念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要准备过这个受难节。受难节是主耶稣舍弃了他宝贵的生命，为了要拯救我们、救赎我们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他要来寻找我们呢， 就好像巴底马一样，耶稣不是意外的偶然的走过这一条道路的，他是知道有一个可怜的人就在哪里，他要走在这一条路上来寻找这样可怜的人来拯救他。这是巴底买唯一一次最后的机会，但是他凭着信心抓住了这个机会，蒙主耶稣的拯救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，我们常常发现在这一条通往救恩的路上，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被人家忽略了，被人家拒绝了，甚至被人家是遗弃了，好像这个巴底买过去一样。我们忽略了人的需要，看不到人心灵里头很多痛苦与悲哀，我们只是忙着我们过自己的生活，忙着我们自己的工作，忙着度过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我们没有关注到还有许许多多好像巴底买这样的人被人家遗弃了。我们愿意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回想一下，我们有什么责任吗？耶稣把机会已经给你了，你已经得着了他的拯救，他的救恩已经临到你，你 把机会都已经给你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把这个机会也介绍给有那些可怜的人，还没有找到耶稣的人呢？耶稣把机会已经给你了，你已经得到这个机会了，但你有没有把同样的机会要来介绍给人家，鼓励人家也同样的来接受这个美好的机会？耶稣在马太福音11:28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一个应许的话，他承诺给我们有安息，他也邀请我们到耶稣他哪里来，就好像他对这些人说，叫这个人过来，同样的一个道理。主耶稣他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同行者，他陪着我们走人生的路，今后你的道路不是孤单的，不是一个人在行走的，主耶稣他愿意与你行走，好像巴底马一样，他遇见了耶稣，生命改变之后，他就让耶稣与他同行。今天我发出呼叫，第一个呼叫是，请问你是否愿意来回应主耶稣这个邀请？主耶稣说，你愿意来吗？你就来吧，我就要你心中有平安得安息，让你心中的眼睛可以看见，不再彷徨，不再忧虑。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吗？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到你心中，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就是今天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对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来相信你，主耶稣啊，我要来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哈利路亚！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，耶稣已经进入你的心中，你已经得着他给你的救恩，因为你已经走在这一条通往救恩的路上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二个呼叫，对于那些已经相信了耶稣的人，你是否愿意让主耶稣来做你人生的同行者吗？过去你可能靠着自己的干劲，你的能力去走你的道路，现在你感觉到很疲劳很疲乏，再没有能力走下去，但是我邀请你想一想，主耶稣愿意来与你的人生同行。过去你已经疲乏了， 你不愿意 再走下去了，你只是坐在路旁而已，感觉到很失望很灰心，但主耶稣邀请你，让我陪你同走一路吧，一从路旁你就跑回到这个人生通往永生的路上了，一块来走。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人生的同行者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这样的祷告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来做我人生的同行者，我愿意归从你，也一生一世的跟随你。阿门。 感谢赞美主。今后耶稣就跟你同走你人生的道路，最后的一个呼叫，在通往救恩的路上，你愿意来帮助别人，也同样的找着主耶稣吗？你已经得到这个机会，你耶稣已经给你这个机会了，你得到了，但你有没有愿意跟人家分享这个机会，帮助更多的人来得到主耶稣？当年那些人怎么来对待这个巴迪买可怜的人呢？他不容许他讲话，责备他，反对他，压迫他。但是今天我们不应该这样，我们愿意来帮助和鼓励这样的人，让他们也找到主耶稣。你愿意做这个回应，今后走在侍奉的道路上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跟我做下面的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叫，帮助在我人生的路上看到任何有需要的人，带领他们找着主耶稣，从路旁的位置走在通往救恩的路上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包括我家里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帮助社区我的邻居里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帮助我工作的单位里头还没有得着主耶稣的人，我愿意来帮助他们。阿们，感谢主，你已经告诉主耶稣你的需要，主一定回应你的需要，因为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阿们。